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早期教会遭受第一次逼迫第五讲。在上几次的分享中，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学习早期教会遭受的第一次逼迫。我们讲逼迫的来临和一个把人置于死地的问题，我们讲一个充满智慧和权柄的回答，我们讲官长的看见和误判，我们讲一个不变的原则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五方面，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。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四章23-31节，圣经说，两人既被释放，就到会友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旨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告诉我们，彼得约翰刚得以释放，本该回家，本该稍微休息，本该吃点东西，但彼得约翰没有这样做。圣经说，他们既被释放，就到教会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弟兄姐妹，大家听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祷告。这真是美好的榜样，无论是彼得约翰或是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时刻想到神，紧紧跟随神，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，神是唯一能解决问题施行拯救的。以下让我们思想他们的祷告，这祷告无论在格式上在次序上是一个好的模式，因为它产生无比的功效，值得我们反复思想学习效法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一方面，他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。这里有两个同心合意，第一，彼得和约翰同心合意，两人被释放，若一个说要回家，一个说要去教会，就没有同心合意。想一想，若一个回家，一个去教会，大家快乐吗？大家满足吗？一定不满足，不快乐。但两人都认为应该先去教会，让弟兄姐妹都看见他们，这就是牧子的心肠，这给会友树立美好的榜样。第二，整个会众都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并且是高声的祈求，他们不但身体在，心也在，他们的灵彼此连接，他们的情绪彼此连接，表现在哪里？在高声向神祷告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去参加祷告会，是慢慢的安静的，还是热情的踊跃的，情绪高昂的呢？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他们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在这句祷告里，在他们对神两个称呼中，我们看到他们意识到他们祷告的对象。第一，主，主是主宰，是统管万有者。第二，你是创造者， 你创造万有，掌管一切。他们对神这样的称呼，表明他们对神的信仰。今天，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面前祷告，并没有意识到神有多伟大，我们只看眼前的困难，然后沮丧地说，神，我的难题如此重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我想我快完蛋了，主啊，我快完蛋了。当我们说快完蛋了，是因为我们定睛在遇见的难题上，我们没有定睛在神的全能和伟大上，我们因此失去了远景，我们迷糊了焦点。但早期教会的祷告让我们看到，他们安静下来，他们清楚祷告的对象，他们思想神的伟大，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与这位宇宙的主宰交谈。今天我们若能事先意识到神的伟大，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这么迫不及待，我们的难题就不会变得如此可怕，以致阻碍了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一个祷告的好开端是意识到我们祷告的对象。第三，他们在祷告中引用圣经的话，他们说，主啊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图谋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旨。这祷告出自诗篇第二篇大卫的话，请注意，他们不是说以色列的君王大卫说，而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出来。这就是早期教会对圣经的认识，他们相信圣经不是人随己意随便写出来的，乃是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。在此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确信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也尊敬圣经的权威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也是这样肯定圣经，相信圣经。所以早期教会的信徒把信心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魔鬼使人不相信圣经，不接受圣经的权威，不把圣经当作可靠的应许，魔鬼也叫人读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策略和战术。第四，他们相信所发生的事是神早已知道的。他们说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这里早期教会的信徒说，主啊，你早已知晓一切，这些事发生不会使你感到意外，相反，这些是你的旨意，是你预定的，是必定有的，是要成就你的旨意。因为在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圣灵已经借着大卫的口说出来，如今发生的只是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但创造一切，也完全清楚我们的处境和我们面临的一切，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，也是极大的荣耀。因为神早已知道，早已命定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和周围的环境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惊惶，是因为我们以为一切都失控了。讲到这里，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点，就是世界很多邪恶的事发生，不是神使之发生，乃是神知道要发生，神也许可它发生，但神在一切之上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五点，他们的祈求。经文说，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 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教会的信徒向神发出祈求，但他们的祈求不是隐藏或躲避，不是保护与平安，不是消灭敌人，不是患难与逼迫止息。相反的，他们祈求第一，求主鉴察，求主注目在所遭遇的事上，求主伸冤；第二，求主赐胆量和勇气讲论神的道。传道人可以被关禁起来，福音却不可被捆绑。第三，求主使神迹奇事继续发生，证实所传的道。第四，神迹奇事因着耶稣的名行出来。这里他们特别要高举耶稣的名，使人认识耶稣的名。换句话说，主啊，不让我们因恐吓而闭嘴，不要让我们因逼迫而沉默，不要让我们因患难而畏缩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六点，祷告所发的功效。经文说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弟兄姐妹，这祷告产生三个结果。第一，聚会的地方震动。我想这不是大地震，不是范围很大的地震，若是大地震，整个建筑物都倒塌了。第二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第二章是在马可楼祷告的120人被圣灵充满，早些时候是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，现在是全会众被圣灵充满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参加祷告会的人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说明圣灵大大的运行在他们的当中。第三，神赐下勇气，使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，这是早些时候他们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祈求都蒙神应允。他们若埋怨神、责怪神或灰心失望、胆怯惊惶、贪生怕死，祈求逃避困难，神可能不应允他们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倚靠圣灵，得着能力广传福音。姐妹，今天分享的和上几次分享的是早期教会经历第一次逼迫的记载。这逼迫是魔鬼借着人做的，但也有神的许可，就像魔鬼进驻犹大的心叫他出卖耶稣，也有神的许可。当时的逼迫形式是困难、鞭打、讥诮、凌辱、监禁。今天魔鬼使用不同的方式来逼迫教会，例如他引诱信徒过以自我为中心、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或者是信徒对灵性的沙漠、道德的沦落麻木不仁、袖手旁观，或者是信徒懒惰不传福音、不顾灵魂失散下地狱，或者是信徒贪爱世界和物质享受，使信徒与世俗同流合污、有名无实，以致基督徒被轻看、被藐视、失去影响力。这样撒旦就毁坏教会、羞辱神的名。今天又借着全球性的瘟疫，使信徒停止聚会，不得聚集在神的殿中，不得奉献，不得守圣餐纪念主，不得出去探访传福音，使信徒之间缺乏交通，不得彼此相爱。愿主帮助我们谨防撒旦的脚中，知道他逼迫信徒，有时用硬的，有时用软的，有时他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基督已经完成救赎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我们追加他一代父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。 主，与神和好，门他喜悦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是耶稣主耶稣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是耶稣我主。